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谢谢你各位来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9月16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来关心跟美国政治经济还有本地民生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今天除了我以外呢，还请到了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子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子涵哈，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啊。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包括过去一周的股市的形态和走势都是怎么样的呢？
那好，那今天呢美股是下跌，而华尔街呢它也是结束了几个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单周的走势之一。那先看一下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139.4点，是跌到了38,224.42点。SP500 指数呢是下跌了28.02点，跌到了3,873.33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了103.95点，跌到了11,448.4点。那其中呢，联邦快递和 FedEx 呢，它是暴跌了21.44%，是创下了它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单日的跌幅。那这家货运公司呢，之前它还撤回了它全年的一个业务增长的财政预测，说呢下一步会实施削减成本的一些措施，来应对疲软的全球快递量。那我们知道运输类股呢通常是被视为股市和经济的一个领先的指标。那联邦快递他说是因为亚洲疲软是造成它负面前景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它的竞争对手像是 UPS 还有另外一个叫 XPO Logistics 也是分别下跌了 4.52% 和 4.67%。 亚马逊呢是下跌了 2.18%。那三大股指呢已经是5周以来哈第4周下跌了，那他们的反弹呢也是被外界认为看起来越来越像是熊市的反弹。道指呢在本周是下跌了 4.1%， 标普500是下跌了 4.8%， 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 5.5%， 这也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6月以来哈表现最差的一个单周。那另外呢这一周是喜忧参半的经济数据，还有一些炙手可热的通胀数据，还有刚才提到的联邦快递啊它的一些警告，是让大家担心呢是不是滞胀的这个可怕景象呢会重新回到人们的面前。那滞胀哈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在70年代，当时呢美国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呢都承受着低成长和持续高通胀的困扰。不过呢高盛公司仍然认为说美国的经济软着陆是可能的。他的策略师赫西呢就说，即使今年年初的这个 GDP 是负值，经济呢还是没有停滞不前。8月份美国新增的净非农就业岗位是31.5万个，那失业率呢也是处于超低的 3.7%。 所以他觉得美国劳动市场啊并没有表现出很多的滞胀的迹象。那这周呢市场是全线挣扎，看一下标普500当中呢 Adobe 公司和联邦快递是分别下跌了 25% 和 23%。 那另外呢在本周哈是跻身到表现最差的前五名，还像是这个钢铁业的叫 Nucor， 那还有化学工业的叫 Eastman Chemical， 还有造纸业的这个 International Paper 哈，他们都是跻身了本周表现最差的前几名，下跌是达到16%，平均哈下跌16%，是远远超过标普500本周是3.8%的跌幅。那再来看道指方面呢，是像波音公司还有道氏化学公司在本周都是下跌了近9%，这也是成为道指中跌幅最大的公司，也是道指这周跌幅4.7%的2倍。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像是 Home Depot， 还有在航天建筑和高性能材料方面的公司叫 Honeywell， 还有微软，他们都是紧随其后啊，在本周他们的道指呢是下跌了8%，大约8%。
好，谢谢子涵啊。 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整个股票的走势，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都给了我们一个很精简的总结哈。但是其实为什么现在股票本周震荡这么大哈？我想跟刚刚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然后包括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这种担忧，投资人们的担忧都相关哈。那说到通货膨胀啊，肯定就是物价越来越高嘛，大家都在生活中有切身之痛啊，都有体会。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我想很多企业也跟随着现在的这种市场形势给大家有加薪哈。不过这个加薪到底能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呢？本周有一项最新的统计是怎么说的呢？子涵。
那本周有一个统计是来自金融服务公司叫 Bankrate，那他的调查就显示呢，在过去一年尽管很多美国人是得到了加薪，但是呢，仍然是难以跟上这个通货膨胀的步伐。他在9月份发布的这个加薪调查呢，就发现，在过去一年当中，在全美范围内是61%的员工都得到了加薪，或者是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但是呢，只有40%的人表示说，他们的新收入是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通胀水平。那相同的受访人呢，当中大约一半的人呢，说他们的工资是没有办法满足生活需求的。那说工资可以满足需求的人呢，是占到大约1/3。那这个调查公司Bankrate 它的首席金融分析师叫 Greg McBride，他说呢，现在通胀是达到了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削弱了美国家庭在各个领域的购买力。那不同的这个generation 不同的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这个具体数据也不太一样。那么看一下，是大概一半的千禧一代和 Z 时代的人，他们说呢，工资增长与通胀持平，或者是超过了通胀。那这些人呢，简单说就是80后、90后，然后一直到00后这些人，大概一半的人觉得工资增长是与通胀还是持平或超过的。那对于婴儿潮或者是 X 世代的人说呢，只有1/3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增长是持平或者超过了通胀。那婴儿潮就是二战之后1946年出生的 X 世代呢，就是再往后60年代，然后70后的这些人。那调查还发现呢，在经济低迷还有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当中，很多员工呢，他其实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现在呢，美国的油价我们看到是正在下降，但是呢，其他一些家庭用品和能源的价格呢是在上升，这也导致了8月份的通货膨胀呢还是略有上升。那在9月13号本周二公布的数据呢，是显示衡量通胀的这个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呢，上个月是上升了0.1%。那一位消费者支出经济学家叫 Scott Brave。他就说呢，这个高于预期的 CPI 的数据就表明，通胀要回到更为正常的水平，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其实刚才看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统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切身的感受？您是属于超过那一半的人？觉得说，哎呀，我挣的钱赶不上通胀，还是属于刚才说，比如说一些年轻一代他们觉得工资涨得也够花了呢。那么这个可能只有咱们自己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相当一大部分美国人是觉得这个通胀导致我们的经济变得更拮据了，对吧？那么这一部分人怎么办呢？我们缺少的钱该到哪里去找呢？
那有一条消息就讲到有不少人现在用一个新的 app，一个应用程序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 app 现在是很火爆这个 app 呢是叫做先买后还这么使用的一个 app。那
什么叫先买后还呢？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你先借钱去买呗，买了以后你用了一阵儿之后再还钱，英文就是 buy now pay later。是这么一种信贷方式现在很多人呢用这种先买后还的方式来买一些食物啊、杂货呀，还有汽油啊这些必需品。 那美国劳工部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就显示八月份呢是包括燃料、食品还有租金在内的一些日用品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8.3%。那其中食品和汽油的涨幅啊更多，年同比呢是分别上涨了11.4%和25.6%。那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工资的上涨跟不上这些产品哈，消费品的上涨，那很多消费者呢就发现了这种先买后还的这种信贷方式。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它就公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在第二季度，美国家庭持有的信用卡债务是激增，年增幅呢达到了13%，这个是20多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增幅。Wells Fargo 富国银行最新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美国人呢依赖用信用卡奖励，就是 credit card rewards 这种方式哈，来帮助他们抵消一些日常的开支。哈佛大学在今年早些时候也有一项研究显示，当信用卡刷爆的时候，一些消费者呢就会去采用刚才提到的先买后还的这种贷款作为他们的一种花钱方式。这个研究就显示，这个先买后还的行业要蓬勃发展。那对于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还有一些信用评分还差一点的消费者，是特别有吸引力。那这方面的 App 应用程序呢，确实是提供了这个分期付款的一些选项。通常呢，会拿这个方式要去买一些音乐会的门票啊，或者是运动器材呀。那很多 App 哈，像是叫 Zip，还有叫 Klarna，还有 Zelch 等等哈，这些 App 的数据都显示，那他们的产品呢，在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方面的使用率都是在飙升。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就显示，去年呢，在美国哈，使用这种先买后还的交易量呢，是达到了459亿美元，这个比2年前2020年增加了3倍。那在过去一年当中呢，使用 Zip 这个先买后还应用程序来买食物和杂货的金额呢，是激增了95%。用这个 App 来去餐馆儿。用餐的这个金额呢，也是增长了64%。
所以听起来啊，就是这样的一种 app，先买后还呢，确实缓解了一些，比如说手头比较拮据的啊，一些人的这种经济的压力。但是啊，我刚听子涵你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现在是用这个 app 在满足支付自己的食物啊，基本生活开销啊。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啊，就如果长期以往下去的话，就证明真的是经济哈，起码是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呢，这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所以，接下来吧，关于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到底怎么能从整体上得到根本的控制，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消息哈，我们还会密切的为您来关注。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哈，他最新签署的一项行政令啊，他的行政令呢是想要加强审查外资哈，据说这个矛头呢是直接指向中共政府的啊，为什么这么说？他这个行政令到底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那拜登总统呢是昨天周四签署了这个新的行政令，他的目的呢就是要阻止中共对美国技术的投资，来防止带来不断变化的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白宫在声明当中呢就说，这个行政令的目的呢是要改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程序哈，并且是确保相关的法规能够保持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要做出反应。那这几年来呢，这个委员会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它的功能呢是防止外国收购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美国公司，比如说是收购军事承包商。但是拜登呢，这个新的指示是说，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它不仅限于这个功能，它还要增加审查标准，那增加了在5个新的方面的审查标准。那这个新的标准呢，就包括要看这个交易是不是会对美国的关键供应链产生影响，是不是会对美国公民的一些敏感数据呢增加泄露的风险，对网络安全有没有威胁，以及呢对国家安全还有美国技术领先地位有没有影响。 这个新的标准呢，它可以适用于像是微电子行业、人工智能行业，还有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等等一些相关的领域。那这些领域呢，也是被外界认为哈，正是习近平在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的重点。那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呢，是针对中国的10个高价值的工业部门，从而可以获得在创新和制造业的全球主导地位。拜登的命令呢，就把这些行业哈认定为是对美国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的，因此呢，也是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彭博社的报道就说呢，这一举动是反映了白宫以及包括民主党人还有共和党人在内对中共渗透日益增长的一个担忧，特别呢是中共试图在各种高科技行业上迅速赶上，并且最终是超过美国。美国财政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呢，就可以看到去年呢，中国投资者来寻求美国监管部门的许可入股美国公司的申请的数量是大约增加了一倍。
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份就是行政令哈，听起来好像对我们直接的个人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但是哈，我想认清来自于中共政府对美国这种国家安全的这种威胁哈，包括哈，其实在各个这种科技领域啊，科技公司的这样的一种渗透哈，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必须了解知道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关于这个拜登总统签署的行政令，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德州哈，包括还有佛州，最近都不断的运送非法移民哈到一些这个庇护城市去。那么最新一批德州运送的非法移民大巴呢，据说是开到了副总统贺锦丽家的后院去了哈。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向您介绍。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那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呢，带给您有关于美国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刚才聊到啊，本周这个关于非法移民的危机问题啊，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继佛州州长啊把打飞的啊把这个无证移民送到了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富人岛上之后呢，我们看到德州州长啊又运了2辆大巴，满载非法移民的大巴呢，开向了华盛顿 DC， 也就是副总统贺锦丽所在的这个住所附近哈。那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好，德州州长阿伯特呢，他就说他们被送到哈贺锦丽所在的这个华盛顿特区的住所附近，是为了回应这位副总统最近发表的言论。贺锦丽呢，去年是被拜登任命为是监督美国边境安全。那他呢，他说南部边境危机不存在。那德州州长阿伯特呢，昨天就写到说，副总统声称我们的边境是安全的，并且是否认存在危机，那我们就把这些非法移民送到他的后院，用这个办法来呼吁拜登政府做好自己的工作，确保边境的安全。那昨天呢，很多哈大群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可以看到呢，他们是搬着包括枕头啊，还有毛毯，还有一些衣服等等东西呢，就在这个贺锦丽他的官邸门外待着。那这几个月呢，这个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是用几十辆巴士把非法移民呢是送到纽约市、芝加哥市还有华盛顿 DC 等等城市。德州州长说呢，德州的现在这个边境城镇已经是被大幅增加的非法移民所淹没，不堪重负了。他说那些民主党人管理的城市和州的决策者，他们应该自己去面对哈他们所支持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带来的现实。他还说呢，他送到非法移民送过去的这些城市呢，都是庇护城市，也就是说呢，这些城市是不遵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规定的移民政策，那那些地方呢，就更适合这些非法移民去居住。那之前呢，9月8号，华盛顿 DC 的市长哈，他也是不高兴，他说呢，这个城市现在非法移民数量已经是激增了，现在也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9月14号的时候，伊利诺伊州的州长也是发布了一个紧急灾难令，并且是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来应对非法移民的增长。上个月发布的一个报告就显示呢，在拜登任职的前18个月里，已经是有近500万人是非法越境进入美国。那这近500万还是统计出来的数据哈，可以想象还有没被统计进去的数据。那刚才丁月也听到了，其实不光是德州州长哈，那像佛州州长桑德蒂斯呢，他之前也是这周哈，周三他是包机把大概50个非法移民送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叫玛莎葡萄园岛。还有呢，像亚利桑那州的州长，他也是一位共和党州长哈，他把非法移民是送到了华盛顿 DC。 那加州州长纽森呢就不高兴他们这么做哈，他就打小报告给司法部说呢，说德州州长还有佛州州长他们把非法移民送到其他地方是绑架行为。但是呢，佛州州长就讽刺哈，说是纽森你是不是抹头油抹得太多，影响了你的大脑功能了。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不同州的民主党州州长和共和党州州长啊，两方是持完全不同的意见哈，互相现在开始打起嘴仗来了，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但是呢，其实这也不光是这个不同的州长的想法啊，我们看到本届拜登政府和上一任的这个川普政府对移民政策也是大相径庭啊，完全不同的。那对于非法移民这个危机，我们看到从数据上来看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哈。那么您到底认为说，哎，我们应该像现任拜登政府一样更加开放包容啊，毫无阻拦的去接受这些非法移民，还是说要认清现实，然后做出一些有力的政策和回应呢？那这个问题哈，我们就留到等一会儿五点的热点大家谈，到时候打开热线哈，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那接下来呢，时间呢，我们再更多关注一些加州本地哈，尤其是我们湾区本地的一些消息。首先啊，就是对于最近的这个炎热的气候，我想大家都刚刚经历过哈，而且呢，在这种就是气候状态下，我们知道加州面临着异常的干旱哈。那现在各地都推出很多就是限水啊、节水的措施。圣塔克拉拉县呢，最近又再次加紧了这个限水令哈，现在把这个限水令更加严格到甚至连草皮也不能灌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圣塔克拉拉县的水利局呢，这一周就开会投票通过了一个新的限水令。这个新的禁令呢，是要求商业、工业还有一些机构的物业哈，他们不能够再去灌溉叫非功能性的草皮。什么叫非功能性的草皮呢？就是用于观赏用途哈，没什么实际用途，不像是一些学校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政府机构啊，一些幼儿园他们的草皮上面会做娱乐活动。那这些只是被观赏用的草坪就不能够再浇水了。圣坦克拉拉水利局呢，这一次是全票通过了这个更加严格的限水令。如果你违反规定的话呢，可能被罚款$100到$10,000不等。水利局的发言人就说，如果呢你开车在圣坦克拉拉县逛一圈，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啊还是这种装饰性的草皮啊还在被浇水，那这也是这项禁令发布的一个原因。那在上几个月的这个限水令之下呢，很多华人哈现在也是认真考虑要不要改变自己在户外草皮的这样的可能性。比如说住在圣河西的就有一个张先生，他说呢，他家里前院后院本来都是草皮，有自动灌溉水的系统，除了盛夏哈草皮都是绿油油的很好看。但是呢，他说这几个月限水令之后，现在这个草皮基本上是半枯黄了。中间呢，他请园丁来撒了几次种子，但是成效不大。他说他也考虑要不要把草皮换成水泥或者是砖瓦地，但是觉得呢，还毕竟哈是院子里有草皮才好看。但是呢，草是黄的，他觉得也不够好看。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呢？是大的改造呢？大的改造恐怕要$30,000以上啊，还是怎么做好呢？他在考虑是不是要用铺石头的一个方式哈，造一些小的井来减少这个大的改造的成本。那另外一个还是住在圣河西的一个李先生，他说呢，因为限水没有办法经常去浇草地，所以现在考虑呢要铺假草。但是呢，假草哈夏天会非常的烫，那家里的宠物呢就不敢在上面跑来跑去的。而且呢，他说另外一个方法是把 假草，就是把这个枯黄的草哈直接喷上绿漆。但是呢，他说这种做法哈，通常是你卖房的时候，为了增加你这个房子的卖相，才选择这个方式比较好。所以现在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好，暂时呢按兵不动。他说呢，也许几年之后哈，湾区很多家可能会变得像亚利桑那凤凰城那样，改种仙人掌，或者是种一些更耐旱的植物了。那圣塔克拉拉限水的局呢，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发出了限水令，要求居民呢在浇草皮的时候每周不得超过两次，浇水的时间呢不能够在早上9点到晚上6点之间，而且呢下雨的48小时之内哈，下雨之后的48小时之内也不得浇水。水利局说，先前的这个限水令仍然是有效的，这一次呢是更进一步的、更严格的禁令，希望能够帮助进一步有效节水。那资料就显示，7月份的用水量呢是比2019年减少了16%，那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19%。
嗯，从数据上来看，好像限水令已经行之有效了哈，但是给居民们带来的困扰，刚才子涵分享的这两位先生的这种，这种真的是很苦恼啊，怎么办？草皮留还是不留？留着又难看，不浇呢又真的很痛心哈，改又花钱，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真的是切实影响到了。来，那就看相关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啊，我们也会密切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新。接下来还有一个发生在南湾本地的消息哈，这个就是在山景城，据说呢，对于很多这个低收入的人士哈，可以免费发钱，每个月还不少发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又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山景城呢是在昨天周四的时候是启动了一个叫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来帮助呢当地极低收入的居民。这个项目的名字呢叫 Elevate MV， 那它也是一个大的计划，是全国性研究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的一部分。那具体的做法呢是会从山景城来选择166个人，这些人呢每月可以拿到$500啊，就是白白的拿到500块钱。那如果你想成为这个试点计划中的受益人呢，首先呢你必须是住在山景城，再有呢你必须是符合这个极低收入的条件，也就是说呢是这个地区收入中位数的30%。那具体来看呢，如果是一个三口之家哈，你的年收入呢是需要少于$45,500；如果是四口之家，你的年收入呢是要低于$50,550。那这160多个人呢，他们是随机抽取的，而且不是由这个市政府来选，是由研究人员来抽取。每一个被选中的人每月拿500块，一共呢可以拿24个月2年。这样一个试点项目其实也并不是首创了，那之前像是在加州的 Stockton 还有奥克兰呢也推出过类似的项目。
那么对于这样的项目，其实我们看到总是有这个正反双方哈，支持的人会觉得说可以有效的帮助这些贫困的人士啊，但是也有反对人士说可能会让这些贫困人士深陷在这样的一个保障当中哈，没有办法独立走出困境哈，所以这也是个很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啊。这种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这种大家人均都有饭吃的一个概念哈。那同样这个话题我们也留到5点的热点大家谈，如果您有话说想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话呢，到时候可以热线参加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这个4点的节目没有剩多少时间了哈，请子涵快速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啊。
好，这个周末，对对对，
请讲。
好，这个周末可能是要下暴雨了哈，前一阵很热，那这一周温度好一些，那一直到这个周末可能会进一步好，但是好到可能要下大雨。那国家气象局就预计呢，最早可能是周六晚上在北湾的上空会有降雨，然后呢接着在周日的早上呢会往湾区的中心地带转，然后一直可能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国家气象局就说呢，这两天啊，圣何西可能会有1/10到1/4英寸的降雨，再往东呢，进入到这个 Diablo 山脉地区呢，降雨可能多达1英寸。 九月初的热浪之后啊，这个降温的趋势会继续。国家气象局说呢，圣何塞还有旧金山接下来最高气温可能是70多度、60多度，半岛地区呢也是70多度。不过呢，这个降雨对灭火呢有好有坏。那好的话当然是雨水帮助灭火，但是坏的话呢，可能是会把这些灭火的设备哈也给带来一些危险。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降雨还是目前受欢迎的，虽然不一定能够把大火扑灭，但是呢肯定会有，还是有助于灭火。那专家同时说呢，像是在优胜美地还有太浩湖哈，甚至可能会下雪，到18号和19号之间呢可能会有冷风哈，到那里可能就会有雪下下来了哈，不知道是不是甚至可以到了这个滑雪的程度。但是呢，气象学家也预计说，这样的降雨并不会让加州的火灾季节结束，这个干旱大风炎热呢还是可能随之，可能会随之而来。而且在这一波暴雨结束之后呢，预计一个叫离岸风哈会迅速的恢复，那另外一个热浪呢有可能会立即的出现。
哇，也就是说稍稍的这个小雨甘露来过之后，我们又要热了哈。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在接下来的周末，如果你想要出行的话，听了子涵给我们做的这个气象的预告呢，那您就需要做好一点准备了。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差不多就这样了哈。节目的最后，订阅有一个社区活动信息，是一个免费的这个理财讲座哈，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最近股市震荡的很厉害哈，不知道大家赚的钱还有没有保住哈。那很多人都在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找到最好的投资组合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叫做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他是有20多年理财规划经验的一位高级理财专家 Sherin 王啊，他就会在本周六办一个这个免费的讲座，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他对于现在哈、在股市当中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把握，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会进行一些分享。所以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打电话报名，408-888-3577 408-888-3577。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谢谢子涵。
谢谢订阅，谢谢听众朋友。